哎，你在做什么？
嘘，我在直播呢。
不孤单，地球
，Ready Go Live。
我说老板呀，哎呀呀，可不可以让我有个可以完全放松的角落？这个放松的角落有许许多多弟兄姐妹，披上奶茶，加进火锅。现在一切都是恩典，上帝竟然说我是他拣选。
Amen。
感谢神的慈爱无处不在，全知全能，无微不至，不辛不甜，不缺不败。哈利路亚。
你的烦恼，我的忧伤，好像都一样。
单身租房，邻里软弱，跌倒很紧张。我的理想，你的盼望，相信都一样。耶稣门徒彼此相爱，做也有做过。
葡萄还有一句呀、
啊。
不孤单，地球，因为有你，所以我们
完全不孤单。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梁友.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哇，我们的电台生日了。
对，欣然，你知道今天呢，就是我们刚好是在今天梁友电台72周年的第生日的当天的这个凌晨0点钟。
凌晨0点0秒，
我们是发出第一个祝福的这个节目啊。
对，祝福梁友电台多少年了？
72周年了。
哇，
嗯，很长了啊，对不对？
对，
电台72周年耶，
比我长好，就老好多，
是比你长好多，是比你长好多。对对对，这个你不用比。对，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真的每一个，每一个主持人哈，我想包括我们的听众吧，也是，就是都在跟梁友电台一起来欢庆这个时刻，同时也是见证神看顾，保守啊、梁友电台这么多年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一个事工哈，所以特别特别的感恩，我也特别特别的荣幸能够参与在其中。
嗯。对，虽然我也是一个小兵，但是我觉得哇，听到那么新兵，然后觉得说哇，真的是72年不容易啊，肯定是充满了各种的恩典
的
痕迹。对，
没错，是的。你知道，就是当我刚刚来到梁友电台的时候，我听到那些就是前辈们啊，前辈的主持人，他们在讲他们当年是如何投身于这个福音事工的福音广播的这个事工里面的时候呢，我就听得热泪盈眶。当时也是立定心志哈、啊，要为神发声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也是这种的信念吧，和一份传承，在我心里面有一个扎了一个根。所以呢，我觉得今年不管是做什么，我都始终保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在当中的。
嗯，就是把自己的恩赐和才华就是献给神，
当然是希望神可以好好使用了，不然的话这就成空了嘛，对吧？要不然的话这不就随着我就飘然而去了吗？
对，我觉得除了这个其实也是神给了我们很多的应许和承诺。
没错，
就是让我们能够，就是我们是有恩赐，神给每个人都有恩赐，但是也要有神的祝福，就是神承诺要使用我们，这样子我们才有个平台呀、啊。
哎，是的，是的，哎，你知道神的承诺真的是，他是说到就做到的哈。可是呢，你知道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会被人啊，或者是现实里面的人的承诺呢，就是这个被打败哈，就是因为人的承诺常常流于空谈呐、啊，你知道吗？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经历哈，就是说当就是别人承诺你一件事情，可能他或许就忘了，慢慢。就是因为人会因为自己的自身的一些限制啊、一些原因啊什么的，他可能跟你说过的话，他有可能转头就忘了呢。
嗯，对啊，会有啊。尤其在职场中，我记得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我第一份那种比较正式的工作，就是在公司上班的工作。因为之前讲过，在奶茶店那个不是正式的工作，
那是个
然后我就好心。就临时工，然后就好开心有一个正式工这样子、但是当时是一个合同试用期，然后3个月之后我就问老板说我过了吗，他就说过了，可是呢他们就没有给我具体的文件，然后给我具体的就是转正的这个过程， 然后我就一直等，然后每次都问，然后呢就是他口头上一直答应，但是就是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当时我就觉得就是但是又很害怕没有了这份工作，
对，
所以呢又不敢太强硬的要求，但是呢我又是那种早九晚五，就是比正常人都上更多小时的，然后又
很努力的，
就很努力很努力，却一直没有，直到等到最后十个月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这个承诺是空的，就是它不是，它真的不会发生
哦。
因为我问了很久，然后我觉得后面就是反正有各种理由就是不给我转正，所以当时就真的觉得被人忽悠了
啊、哦，真的是，那就离开吧。
对，我
就
离开了。我十个月之后我就离开了。
嗯，就是看不到希望了，等不到那个承诺的结果了。
对，然后我当时就已经工作到超累，就是整个人身体有点受不了的那种。
嗯，
然后就是我觉得还有就是后面升职，就是也是我也试过，就是在。我在做下一级，就是上跳一级的那个工作，但是我已经在做下一就是升职的那个职位的工作了，但是呢我一直就是这是后面我工作比较久之后，就是一直跟老板说我已经做了别人的工作啦，你是不是要给我升职加薪啦、
嗯、
就是那个我也是等了一年多，反正就是做到后面就是也会有这种过程，就是我不是说那个老板怎么样，而是就是说他肯定也有他的难处，但是我当时就是也是很辛苦，就好像一个人在做两个人的工作，然后做到后面就是做了一年多快两年吧、嗯、到后面就是完全就是只是口头说、嗯、老板就说我在努力了我在努力了，你再努力一下、嗯、我说我很努力了，然后直到后面就是当他真的给我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做了那份工作做了快两年了，所以他给我的时候我已经完全失望，就是我已经不再期待那个职位了，因为我已经在那个职位上一人撑两职、嗯、已经把东西都学会了，所以他一刚给我不到两个月我就走了，我就跳了。
嗯，
所以讲起这个有点心酸呢、啊、
心酸，对，真的，因为别人给的承诺有的时候成了空谈，或者说是给我们带来失望的感觉的时候呢、嗯、那个确实就是心酸的呀，确实是一个心酸，因为你被别人忘记了呀，
就是真的被人忘记了，就是看到别人招新的工作、啊、而且就常常会去找别的原因，就是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
嗯、
或者是老板不喜欢我了，
是的，
我到底哪里做的还不够啊，
嗯，
就是那种、
嗯，对，就你心里没有一个落定嘛，没有落实的感觉，
没有，然后就会去猜自己还能做一些什么，
对，一直还想等待，还有这个期许期望值在里面，
对，
可是当这个期望值越来越低的时候，你真的就是会失望了，
非常
的彻底的失望，嗯，
对
对，这真的是一个就是我们生活里面可能会常常会碰见这样子的是可能欣然是职场里面的，那可能也会在生活里面可能也有就是别人给我们的承诺可能是答应了我们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可是转头呢可能又否认了，或者说是又不承认了，或者说呢就是干脆就是抛在脑后忘记了，
嗯，对，我就觉得因为有太多这种经历，生活和工作当中，所以我觉得它有一个好处，教会了我，就是当我真的遇到很守承诺的人，
嗯，
我会很感动。就像我后面遇到一些比较好的老板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比其他同事，我会有更多的感恩，就是我觉得好难找啊，这样子的老板。
啊，是的，
然后就非常非常珍惜，就是那么一点点的感动，我都会好像有点热泪盈眶那样子。可能就是过去的经历让我就是觉得、哦、我怎么这么幸福，就那个幸福的那个感受力会更大一点。嗯，
诶，突然我也想到哈，就是现在能够碰到在职场当中碰到这么多的事情，你看今天就能够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成为我们今天的谈资啊。
所以娟子姐，我们在聊这个节目的时候，你说怎么你什么经历都有，我说我也觉得就是
所以就是为了今天的预备嘛。
怎么这么惨
啊？没有，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昨天也是笑这个欣然哈，我说是哎，年纪不大，经历不少，对吧？就像呢，其实我觉得看到你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了，就是咱们不是也是顺着一个圣经里面的人物脉络嘛，就是约瑟嘛。约瑟他其实也是年纪不大，经历不少，对吧？
经历不少，对
对，他也是属于这种情况的，就是他在之前呢也是。圣经里面记载了约瑟的故事呢，咱们之前不是说到就是他被女主人陷害吗？
嗯，
就是施美人计不成，然后就恼羞成怒把他丢在了监狱里面。
是的。
然后呢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呢，这个监狱长就把他安排给一个酒正和善长，哎，这两个人呢原来是法老身边的官儿啊，可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可能得罪法老了吧，然后就被下在监里面了。然后呢他让这个监狱长让约瑟去服侍这两个已经被下在监狱里面的官儿啊，服侍他们。然后后来呢又给这两个官儿来做梦，当然这个梦境呢咱们就不说了啊，不在这儿细说了，只是分别说呢他们做梦呢就非常的困惑啊，怎么解这个梦呢？哎，约瑟后来就替他们解了这个梦，解开了这个梦，而且呢这个梦呢就成真了。其中呢就说到呢这个善长呢肯定会被处死，酒正呢会被官复原职，哎，结果事情呢就如约瑟解梦的这样的情况发生了。所以酒正呢就在同一天呢，这个善长就被法老处死了，然后呢酒正呢就被官复原职，又回到法老身边继续啊去给法老斟酒。这个时候呢，哇，这个约瑟一看机会来了，酒正你不是已经出监狱了吗？那你能不能在法老身边给我说两句好话，帮我也脱困吧，就是脱离这种困境哈，能不能呢？哎，他就请这个酒正啊去帮他去说话哈，救他。结果那酒正答应的好好的，可是一出监牢就抛在了脑后
啊。
对呀，啊，你想
呢？
是啊，然后这个一抛一被一抛下一放下这个承诺呢，就是两年的时间，就是这两年里面约瑟继续在监狱里面做他监狱里面该做的事儿，然后呢这酒正呢就官复原职回到法老身边。
为什么酒正要忘记约瑟呢？
对，我们也是在猜想这个酒正为什么会忘了约瑟呢？那当然我们也都是猜想啊，就是会觉得，那是不是酒正这个记忆力很差呀，别人跟他说的话他真的就是哎，说的说的他答应的好好好他也没往心里去呀，所以呢这个就可能就忘记了。那再一个呢，可能这个酒正是不是官复原职以后事务非常繁忙，以至于想不起来约瑟了，他只想着自己的事儿了，对吧？一直想着自己升官加爵，然后变成了一个，他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只愿意得别人的帮助，就不想给一点帮助给别人，对不对？然后呢，另外呢，可能或许这个酒正会不会是一个嫉贤妒能的人呢？他想，哎，如果这个。对，这个约瑟如果这么有才能还会解梦的人出了监牢，会不会对我有什么这个威胁呢？啊，会不会把他的官职也夺了去呢？然后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的猜想了，都有可能，对不对？
都有可能，是的。
所以但是不管别人酒正是怎么样，反正呢这个约瑟是没出去，就继续在监狱里面了。那你想他这种就是好像这个酒正答应他要解救他，可是最后又没有成，又没有实现，这种情况不就变成了一个承诺变成空谈了吗？然后还被忘了，这两年里面
忘在了监狱里，这个忘这多惨呢。
对呀，
忘在家里还好，就是忘在监狱里了。
忘在家里还好，忘在监狱里面了。对，所以就他还是要继续坐监两年，多两年的时间。哎，在这个里面看见他是不是也很惨呢？
对啊，这到底上帝到底爱约瑟还是不爱约瑟，有点搞不懂。
哎，就是我们生活里面有时候出现一些困境的时候，到底神是爱我还是不爱我的呢？到底就是神是给我机会还是不给我机会呢？我们好像有时候也会陷在这个困境里面。
啊，对，常常。
哎，但是不要忘记，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好吧，让我们就先来听一首这个歌曲啊，从歌曲里面获取一点的信心和力量吧。
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失望，我以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感恩称谢到底。
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我以平安的心来应对我的处境，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赞美坚持到底。
我以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失望，我以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感恩称谢到底。
没错，就是像歌中所唱的这样哈，就是用盼望的心、喜乐的心去面对我们的失望。我觉得约瑟呢，他其实我们在他的身上就可以学到一点，就是学到这一点，就是对这个环境不抱怨，继续持守保持一颗喜乐和信对神的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吧。我觉得这也是帮助他可以跨越这两年的艰难岁月的一个黑暗期，可能不知道欣然怎么看。
就是我如果是那两年，我觉得是会很痛苦的，因为我也经历过类似，但是这个很不一样的，就是那种感觉等不到出路，又不知道就是他答应了，但是却好像看不到希望。
嗯，
但是我觉得约瑟还蛮厉害的，他能好像正常工作，就是。好像也没什么抱怨，至少圣经没有记录他有什么的抱怨或者是痛苦，可能有痛苦就都跟神讲了吧。
嗯，是，反正看我们从那个文字里面没有看到他，就像约伯当时受苦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有抱怨的，大卫也有抱怨的，但是在约瑟身上好像真的没有看见啊。
哎，怎么
没有记录？
约瑟好像一个不怎么抱怨的人，好像他就做这个事情又做那个事情了这样子。
对对，所以我想这也是神特别恩待他的一个地方吧。然后也是我刚才在听这首诗歌的时候心里其实还是蛮感动的。我觉得真的人有的时候常常会忘记哈，不管是我们别人忘记我们，还是我们给别人的承诺我们忽略了，就都是常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就是我们也有可能做那个酒正做的事情。
我就在回想我自己，其实有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也是就是好像出于一片好心啊，好的好的，就是信口我就答应了很多事情，结果发现自己能力不足，或者说是时间有限，或者说是这个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件事情，那就变成了一个空谈了。那你对别人的承诺或者说是答应别人要做的事情好像就变得很困难了，或者是把自己也陷在了一个窘况里面，对不对？其实就是我觉得也给我提一个提醒，就是说你做不到的事情不要轻易的答应别人，
对，
不要轻易的承诺。嗯，
对，而且答应了真的就要做。
是的是的。 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在想这个如果要是说我们常常会忽略别人的承诺，别答给别人的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可能会被自己的事情所就是困扰了哈，所经历着，但是别人却是在承受这种的痛苦呀，就是失望的痛苦啊。
对，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我觉得还是约瑟最惨。
嗯，
就是九正因为他已经逃出去了。
嗯哼，
但是约瑟最惨，他还在里面。
对，哎，但是约瑟有一点，就是他没有认为自己惨。
但我觉得，但是，就是我会很好奇说，神为什么允许这个事情发生？
嗯，
不是一下子让他，就像他上次被那个主人去
陷害
，OK， 陷害是有目的的，是因为要让他进到这个监狱，那最后就是离那个法老更近嘛。但是这次本来就是九正已经去到法老身边了，他只要记得就可以提醒一下法老啊，就是提起一下约瑟。可是为什么他又偏偏忘了呢？
对，这个就是咱们刚才之前不是有说过，他可能纠正出于种种原因吧。
对，但是神，我说的是神。
对，就是说，那你不明白的就是说，神为什么也忘了呢？是不是？
对，好像是
这两年怎么神你怎么就没有做事呢？
就是、故意就本来是可以一步到位的。
嗯，
可是为什么？因为他你遇到贵人了嘛，你肯定希望说这个贵人可以帮我更快的进入到我的目的地。
嗯，
但是却迟迟就好像有希望，又突然这个希望没了。
嗯，是是，
你觉得神为什么要允许这样子？不，这样不更浪费时间吗？
哎，是神这么做，到底是浪费时间呢，还是有神的美意在呢？或者说是神的时间到了呢？那其实我们如果要是熟悉圣经的人呢，一定知道，就是约瑟他在后面两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其实最后还是纠正，还是提到了他的名字，还是把他介绍到了法老人面前。对，没有迟，
晚了
是刚刚好。我在想，
为什么呢？
如果要是说他提前，比如说纠正，刚刚这个官复原职之后呢，就把约瑟介绍出去哈。可是那个时候他的位置也才刚刚官复原职，而且他自己还小心翼翼的，就是说他也不知道他自己什么时候是不是又脑袋不保了，或者是怎么样，对吧？他可能也是心存有余悸。你让他在那个时候去推荐一个下监狱里面的人，好像也没有什么。机会为什么要推荐这个人呢？为什么要让他救他出监狱呢？好像那个时机好像并不是很恰到好处。但是两年之后呢，哎，同样的做异梦的这样的情形又在法老身上发生了。那法老这个时候呢，就去召集了宫里面所有的能够解梦的人来帮他解，可是都解不开。这个时候才又提醒到了，由这个梦境又提醒到了纠正，说，哎，你曾经不是也做过梦吗？然后呢，有一个监狱里面的约瑟不是给你解过梦吗？而且解得特别的准。那你现在是不是要推荐给法老？法老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把他哎叫到进来，他如果要是真的把这个梦解了，那对纠正是不是也有好处呢？他推荐的人呢？
可能我突然间，姐，你刚刚这么一讲，我想就是我们看的时间可能跟神看的时间不一样，就是我认为越快越好，但是神他有固定的时间做他要成就的事情。因为我想想，如果约瑟是提前两年出去，他可能跟纠正一样爬爬爬爬爬爬，就是爬到两年之后都可能没有到他后面宰相的位置。
嗯，
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当然了，对，他不一定就是会有，而且就是我就是觉得他当时他因为他是一个奴隶嘛，你又是犯了事的奴隶，又被主人家告的奴隶，凭什么要把你解救出监狱呢？什么原因呢？
没什么原因，
就是你没有什么原因可以让你救
你出监的。你是说神用这两年制造出一个原因？
神当然是有神的机会嘛，神的时机嘛。我觉得，所以你这么一回头一看的话，哦，你觉得神的这个时机是一个刚刚好的一个 timing 嘛，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是法老需要，而且是迫切的需要，不然的话，他没人给他解梦，他就睡不着觉，睡不安宁嘛。那这个时候不是很多事情好像就顺理成章的发生了，而且当约瑟出来了之后，他所解梦真的都是。就一解就通了，然后呢，最后他还成为了这个宰相。我们怎么好像剧透了？我们把后面把下一集我们要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蛮关键的，因为我会觉得说，如果是我会在那两年当中就是狂抱怨或者是狂问问题，就是为什么我又被人忘了，就是为什么我没有人。但是我觉得很佩服约瑟是。他怎么就好像没什么抱怨呢？就是认认真真的在监狱里面做监狱，就是带领者呢。
对，我觉得就是神，就是他知道他的时机可能是在神的手里吧。我觉得哈，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然的话，你很难，就是因为他在这监狱里面，就是神让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顺利嘛，那就说明就是他神跟他的他是跟神有这种。就是连接的，就他不是一个人在这边就是很孤苦伶仃很失望的很怨声载道的在生活的，他一直是处于一个预备的状态，我觉得。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是不是当我们在一个就是被别人遗忘的自己本身很难过很沮丧的这种的情绪来的时候呢，我们也别忘了，就是人可以遗忘我们，但是神永远不遗忘我们。
对，而且他的那种，我觉得他就是那种他可以正常工作，然后就是那种随遇而安，就是他的安全感，我觉得 很特别，就是肯定是来自于神能够让他那么的平稳的活着那两年，不然的话真的很痛苦的，真的。
对，我就觉得他的安全感真的就是来自于神，
对，就神与约瑟同在。
对，因为只有神嘛，可以让他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是安心踏实的去做他本分里面的，就是我就在监狱里面，我就做我监狱里面该做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吧。
对对对，
虽然这个经历是很不容易了，我想就是这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呀，就是我觉得他就属于这种了，我觉得他就是属于这种的，所以就是将来神是要有大事情托付他的，托付约瑟要去做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对他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时间吧。他如果没有这样的忍耐，我觉得他也不能够在将来在他就是成为一个埃及的宰相的这样的一个高职的时候，他有一个很谦卑的心去面对他的环境。
对，所以要鼓励小伙伴们，就是在如果在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也在等待着解救的话，那些遇到承诺变空的时候，可以想想约瑟的故事，你也可以有来自于神的平安还有安全感。
是的，因为人虽然会忘记我们，但是神一定不会忘记我们的，因为他的爱对我们是不离不弃的。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的